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七十九篇。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诗篇八十一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来的蜂蜜叫他们饱足。
Oh. 我姓林哈，来美国20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哎，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阿瓦纳回来，那是他小学1年级，我觉得他这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地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很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拉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哎，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湾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湾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呢，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么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哎，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没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文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的，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啊，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 这样子呢，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哦，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去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他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啊？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了，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啊，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爱人。在使徒行传第10:26说，彼得应罗马的军官哥尼流邀请前往该撒利亚传讲信息。刚刚到的时候，哥尼流伏伏地上向他下拜，彼得连忙扶他起来说，请起来，我不过是一个人。在使徒行传14:15有类似的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城治好一个残废的人，当地居民以为两位使徒是神明化身，因此携带祭物来到城门口要向他们献祭。保罗和巴拿巴撕破自己的衣服，大声地说，诸位，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我们跟你们一样，不过是人。不过是人，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里含有深奥而不变的真理。人在创造主的面前，若是能够安于那不能改变的被造的地位，知道自己的生命气息存留都仰赖于神，而神所赋给人类的能力才智都有限制，不是无限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人跟神之间才会有和谐的关系。可惜许多的时候，人们不肯承认自己不过是人，反而把有限的自己无限的膨胀起来，自义自傲，不过是人。这句话虽然说明了人在创造主的面前所处的有限地位，但是人并不因此减少了他在神眼中的价值。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赐人自由意志，然后神把所造的各种动物带到人的面前，让他命名，由他管理。诗篇第8这样的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 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法官，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神创造的万物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与神的爱相连接，让我们知道如何的爱神和爱人，让我们生活中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在一生的当中来见证荣耀他。
拆毁坚固的营垒。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欢迎来到琼妮之友。幻想、痴想、空想、徒劳的白日梦，若让这种思想存留，他们会自动膨胀，使你的心思都把他们当真的了。鬼祟的念头流连在你的脑袋，开始留下烙印，如此不断的、再而三的重演着。也许只是个虚妄，或者只是个隐忧，不论是什么，它都不应该留在您的脑子里，这都是空想、虚想。从经验知道，若让这些空想占有您的脑袋，它就渐渐成了坚固的营垒。每次你的白日梦再演，等于把更多的砖头叠上，使你脑中的营垒建得更高。幻想重现越多，它就更牢固。威力之大，就算你想把这种想法踢开也是不能。那时，幻想的拉锯力已经很坚强。幸好你可以用自助的途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胡思乱想，我不要再让这些幻想操纵我的日子，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发白日梦。我尝试过这些方法，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我脑中的营垒拆掉，但总不成功。因此，我庆幸有《哥林多前书》10:4，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基督徒有神的大能，关键就是神可以，他有能力拆毁每个胡思，每个空想。再下面那句是保证你和我的确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不需费力，是垂手可得。只要你的思想听命于基督，我试过，事实证明它行得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段时间去习惯，但靠着神的恩典，你脑中的营垒必定会垮掉。例如，神给我能力把脑中的营垒拆毁，就是每次发生时，我就想象着一座被拆掉的巨堡，它的砖头、瓦块、泥土、灰尘一大堆堆在一旁，营垒已成废墟，已不能牢笼我的思想。可是那凌乱的废堆景观仍然需要清理。于是每次试探来了，我又开始做同样的白日梦，但靠着神的恩典，我对他说不。如此每次一得胜，就看见凌乱景象里的垃圾被一个个给掉进壕沟里了。相反，试探来了， 我没有马上拒绝，容让他滞留的话，老实说，朋友，我几乎会看到营垒渐渐又从地基重建起来了。某些空想，某些营垒，正紧紧地缠住了你吗？要靠神的大能对付它，让神把它摧毁，靠着耶稣基督顺从父神的恩典来顺服主基督吧。愿神祝福您。
诗篇八十篇，领约瑟如领群羊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诗篇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Thank you. 在这十多年以来，每次要到医生医院那里去做多次的检查，在每样检查前后情绪的紧张、焦虑、担忧，在发现癌症时的惊吓、害怕，面对开刀前后心情的起伏，治疗前的挣扎，治疗过程的艰辛，治疗后耐心等待恢复，不知多少的祷告，流了多少的眼泪。
杨姐妹是一位罹患过三次癌症的坚强女子，在治疗的过程中曾经六次开刀，接受过六次化疗，66次放射线治疗，这些过程十分痛苦。在这些过程中，带给杨姐妹最大帮助和力量的就是耶稣。她靠着神赐给她的信心，怀着为神而活的态度，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生命就像是她送给神最珍贵的一份礼物一样，是那么的光滑灿烂。我们一起来听杨姐妹第三次面对癌症打击的心声。
感谢神让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丰盛的恩典，信实的神使我再次经历到生命在去而不返之先，他使我的力量恢复，实在无法述说的尽神在我生命中的爱与恩典。回想起神那无比丰盛的怜悯与恩典，陪我度过的每一天，都令我流下感恩的泪。神啊，谢谢你保守与看顾。去年三月，我面临到11年来第三次的癌症，从发现开始，没有什么单言，顺利地进行各样的检查、化验与治疗。在9月中结束将近5个月的化疗，医生说完全恢复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化疗的过程中，神再次地使我思想到人生的意义，深刻地体会到约伯所说的“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来如影，不可存留”的人生真实的写照。再次看到在病痛中的我，肉体竟是如此的脆弱、无助、无奈，心灵极度的忧伤，犹如箴言所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死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的却非常的临近。死亡本身在10多年前已对我失去了威胁，心中并不惧怕。然而耶稣十字架牺牲舍己的爱却再次的激励我活下去，因活着才能为主做工，想回到主怀里安息，这是我自己自私的想法。耶稣复活的大能成为我生命的盼望，然而死亡的过程仍是使我惊惧。在每次化疗前内心的挣扎，之后身体的难过痛苦，只能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在第一次化疗后的第14天，早上洗澡的时候顺手扯落一大把的头发，虽然心中早有准备，原以为可以坚强地面对这一幕，当看见浴缸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再看看胸前多条的疤痕，心里突然恐惧起来，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问神说：“神啊，你看见了吗？你还爱我吗？如今我是男还是女？我好丑陋，如此的不可爱，我好怕，我好怕，好怕连累家人，我好无助，我好无奈，我好痛苦，求你救尽我，我需要你。”当时神那句“头发若不是神的许可，一根也不会掉下来”的话提醒并安慰了我，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掌管一切的神。化疗不仅使我的头发脱落，而且口腔没有味觉，恶心、头昏、忽冷忽热、全身肿胀、血球下降，以至于没有抵抗力，身体非常的虚弱，呼吸都很费力。我多次的向神哭诉说：“我已承受不了了，我再也撑不住了。”当跪下来在神面前求主将这个苦杯挪去的时候， 神让我思想到耶稣上十字架前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当时耶稣是否也极度的害怕、忧愁、痛苦，想逃避，不想上十字架呢？想到钉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是何等的痛苦，是何等的残酷。主耶稣原是多么的荣耀，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大有能力，却为了世人这不可爱的罪人降卑到世上，受尽了人间的凌辱、唾弃，受尽了鞭伤、委屈、无奈，死的时候还要受如此的酷刑。铁钉钉入他的双手、双脚，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没有麻醉药，没有止痛药，身心灵上受到何等大的痛苦。可是他没有怨言，没有自怜，他如此的谦卑顺服，默默承受这一切的痛苦，为的是要让天上的父神的旨意能够在他的身上成就。谁知道耶稣受苦是为赎我的罪呢？耶稣十字架的爱再次的感动我，向神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你的恩典够我用。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耶稣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神是修剪栽培的人，这让我思想到神亲自的修剪，我的生命是否也在被神修剪呢？修剪的过程是痛苦的，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修剪，但常想到那圣灵的果子是如何结出来的呢？在这十多年以来，每次要到医生医院那里去做多次的检查，在每样检查前后情绪的紧张、焦虑、担忧，在发现癌症时的惊吓、害怕，面对开刀前后心情的起伏，治疗前的挣扎，治疗过程的艰辛，治疗后耐心等待恢复，不知多少的祷告，流了多少的眼泪。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信实，若不是他的话语的力量，若不是抓住神的应许，我又怎能度过这六次的手术、66次的放疗、6次的化疗呢？期间的心路历程犹如经历水火，但就在最后两次化疗前，神用以赛亚书60章19-20节的话坚定了我的心，盼望再次的燃起，使我有力量来面对完成化疗。经文是这样的，白日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天父，谢谢你在我身上留下恩典的记号，谢谢你赐我宝贵的话语。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 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12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满足灵魂的需要，要到教会去学习，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的需要被供应满足，生活才会觉得平安幸福，吃得饱，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是身体基本的需要。人从小到大，身体需要的供应，责任是父母的，是政府的。渐渐的，人人都当学会独立照顾自己身体的需要。除了身体，人的魂
也有需要。孩子需要陪伴，才不会害怕孤单，需要学习，才能掌握在大自然当中生活与自保的技能，明白自己在团体中的自处与职责。人的魂需要被接纳，才不会自卑自怜，需要被肯定，才会明白正确的行为与态度，需要得到照顾，才懂得学习照顾自己，需要保护，才能够脱离死亡不安与焦虑，需要被尊重，才懂得尊重别人，需要被爱，才明白自己的价值，懂得去爱别人。除了身体和魂，人的灵也有需要。善恶、是非、廉耻、荣辱、公义、怜悯、饶恕、诚实、正直、节制、和睦、忍耐、喜乐、平安、公平、和平、生死、上帝、魔鬼，这些都是灵负责的认知与功能。这些灵的需要被满足了，灵就能够指导魂，帮助我们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理论上来说，灵与魂的需要供应者应该是父母，然后逐渐扩展到老师、家族邻里的长辈、政府领导。中国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学会了的就帮助身边的人。所以灵魂的供应，人人都有责任。然而这是理论，实际上呢？实际上身体人人都看得见，供应上好掌握，可是灵与魂看不见，人人知道的有限，供应上很容易匮乏。那么人去哪里学习灵魂的需要与供应呢？答案是创造人的神那里去学习。造物主神爱人，神造人，神也教导人。2000年前，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把神的真理教导人。后来又差遣圣灵，带领信耶稣的人到世界各地教导人耶稣带来的真理。所以神一直在照顾人的灵魂。甚至早在耶稣降世之前，神就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并且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置教导律法的祭司和先知。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家人、国人的灵魂便能得到供应。跟以色列人接触的外邦人，便从他们学会了怎么样照顾灵魂的需要。今天，神也同样在供应人类灵魂的需要。神要领我到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去。在教会里，基督徒会教我们怎么供应彼此灵魂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做牧师长老的，因为耶稣把教导与牧养的责任托付了他们。耶稣会供应牧师长老灵魂的需要，然后牧师长老就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牧师长老知道教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好比古代以色列国曾经是世界诸国当中最重要的国家一样。牧师长老如果没有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就跟2000多年前祭司、先知没有牧养、教导以色列人那样。所以牧师长老都知道以西结这位先知的警告，说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牛，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 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过，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作恶的你们没有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道。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死在自己的罪孽之中。所以牧师长老比较自觉，今天他们要供应来到教会的人灵魂的需要。听众朋友，孩子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懂得供应孩子灵魂的需要，赶紧学习到教会去学，因为造物主神把灵魂的真理交给了耶稣，而耶稣把灵魂的照顾交给了教会。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灵魂的需要怎么样供应呢？我们要到教会去学习。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